希望之声，整点新闻。听众朋友好，今天是1月24号，星期三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，我是袁成。周二晚上，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总统初选结果出炉，川普以10%的得票优势获得胜利。随后，总统拜登在他的竞选团队发布的声明中说，现在很明显，唐纳德·川普将成为共和党提名人。 川普赢得了54.6%的选票，击败了他目前唯一的党内挑战者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·黑利。黑利的竞选团队说，他将继续参加竞选，直到3月5号的超级星期二，届时16个州将在同一天进行投票。尽管拜登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选票上，但他还是赢得了州二的民主党初选。新罕布什尔州超过一半的选民在选票上写下了他的名字。 由于新罕布什尔州民主党人不顾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反对，坚持要在全国第一个举行初选。拜登去年10月底宣布，他的名字不会出现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选票上，但在本周二，他参加了自田候选人竞选活动。太平洋岛国瑙鲁宣布和台湾断交的9天后，周三，瑙鲁正式宣布与中共重新建立外交关系。在北京举行的仪式上， 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和瑙鲁外交部长安格明共同签署联合公报，正式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。根据这份公报，瑙鲁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瑙鲁承诺不再与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，不进行任何官方往来。王毅在签字仪式后对记者宣称， 和台湾断绝关系是瑙鲁政府独立自主做出的政治决断。针对北京和瑙鲁重新建交，台湾外交部表示高度遗憾，并强烈谴责中共政府打压台湾的外交空间。台湾外交部重申，中共对外宣称的一中原则并非事实，台湾的主权地位也丝毫不会因为这份联合公报而改变。 23号，经过几个月的审议，土耳其议会批准了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。 瑞典还需要经过匈牙利的最后批准才可以成功加入北约。当天，安卡拉议会全体会议投票通过了瑞典的申请，并把文件送交总统埃尔多安进行最后签字，然后将交由美国国务院在华盛顿存档。此举使瑞典即将实现成为北约第32个成员国的目标。 2022年5月，瑞典和邻国芬兰一致认为，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， 加入北约是遏制俄罗斯侵略的最佳途径。芬兰已于今年4月加入北约，瑞典的加入将增强北约的实力，加强它在北部的影响力，并提高保卫东翼的能力。土耳其的批准通过后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社交媒体平台 X上发文说，他邀请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前往布达佩斯，就申请加入北约一事进行谈判。 这是瑞典加入北约可能取得进展的最新迹象。周三，一架俄罗斯伊尔76军用运输机在乌克兰边境附近坠毁。俄国官媒引述国防部的消息说，飞机坠毁时载有74人，其中包括6名机组人员和3名警卫，以及65名乌克兰战俘。 跟俄罗斯安全部门有联系的频道巴萨在Telegram上发布的一段影片中显示，一架大型飞机坠落在贝尔格罗德地区亚布诺洛沃村附近的地面，爆炸并引起巨大火球。当地官员说，飞机上所有人员都已经死亡，坠机现场已被封锁，一个委员会正被派往现场以确定坠机原因。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已经确认两国原计划在当天交换战俘。 俄罗斯议会议员卡尔塔波洛夫在一次会议上说，这架飞机是被乌克兰3枚导弹击落的，他没有透露它的信息来源，但说乌克兰是要故意破坏换球，而乌克兰官方信息部门则表示，坠毁的飞机上载有S-300防空系统导弹。今天，台湾新当选总统赖清德在台北总统府会见了美台商业协会访问团。赖清德说， 台湾在全球经济中扮演关键角色，而且台美双边经贸合作发展很快，台湾非常希望这能成为台湾未来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的重要基础。赖清德在致辞中， 对美台商业协会访问团团长、美国前副国务卿克拉奇表示欢迎，并感谢美台商业协会长期以来对台美经贸关系的坚定支持。在谈到中共扩张问题时，赖清德感谢拜登政府任内12次对台军售，提供安全援助，履行对台湾安全的坚定承诺。赖清德还感谢美国方面在台湾大选结束后立即表达祝贺，并派出高级别跨党派代表团访问台湾。代表团包括美国国会众议院台湾核心小组领导人、共和党籍众议员巴拉特和民主党籍众议员贝拉，已于周二抵达台湾，将同蔡英文和赖清德举行会谈。
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，袁成为您播报，感谢您的收听。